菩萨众当中啊，前面第一段是说的是下中十几中，吉祥安居终了呢完毕了，那个时候去集的菩萨中，就是前面的十方菩萨、自觉熏仪啊，一直到德未曾有。接下去是闻因缘集中啊，第二类的菩萨中，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去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是闻因缘集中。因指那个刚才说的权势深奥，佛在说法，说这个深奥的妙法，这个法音遍于十方世界都能听到，有缘的菩萨众都能听到，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深奥的法音才来的那些菩萨，就叫做闻因缘集中啊。迦陵仙音这句话赞叹佛的说法音声的啊俗声，迦陵就是迦陵频迁鸟啊，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迦陵频迁，迦陵频迁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声，妙音呢、啊、很妙的声音。据说这种鸟的发出的声音啊非常的好听，而且啊很清亮，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据说这种迦陵频迁鸟它还没有从蛋壳里面出来，刚刚要出来的时候啊，把这个蛋壳捉一个小洞啊，就是所谓说捉同时啊，鸟母从外边捉那个鸟蛋，鸟子从里面也捉，同一个时间，结果说捉同时，这个不能前后，差一点点那个鸟就不能出来，就要梦死在里面。所以这个鸟母是非常非常聪明，知道这个蛋壳鸟子要从什么地方出来，它一捉里面也一捉，同时蛋就裂开，鸟就出来。刚捉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啊，就闻也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所以因此它的名称叫做迦陵频迁鸟，妙声鸟。这个意思是拿来比方佛的说法，说佛的说法呀，它的声音的好听，就像迦陵频迁鸟所发出的声音。实际上，鸟的声音怎么能够跟佛的声音比呢？因为在世间上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比了，只有这个迦陵频迁鸟的声音可以稍稍有一点做比方的功用。所以呢，迦陵频迁的鸟声来比佛法佛说法的声音的清亮。为什么叫个仙子呢？有说单用迦陵频迁声不够比方佛的法音，再加上仙人的声音，两种合并起来来比方佛说法的声音这么微妙，所以叫做迦陵仙音。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只拿迦陵频迁鸟的声音比仙，指佛啊，因为在佛经里面，中文的佛经有的时候也把佛称为大觉金仙，大觉金仙，中国人尊重仙啊，能够在深山里面修仙的很了不起啊，所以做了皇帝想成仙，皇帝不如仙了，仙好多了，所以做了皇帝他还是想要做仙嘞。你们因此可见这个世间在中国人看起来仙还胜过皇帝，因此之故啊，仙是为世间人所尊重的。那么所以在佛法里面也把佛称为大觉金仙啊， 所以有些地方称佛叫做金仙寺，金仙寺。所以这个仙，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仙是指佛。说佛大觉金仙所说的发音，啊，没有别的声音可比呀、啊，拿迦陵明天的声音来比吧，所以叫做迦陵仙音，遍十方界，遍是周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就是指的刚才的那个玄是深奥的声音呢、啊，啊，要连贯起来。刚才那个玄是深奥的法音，这里把它比作迦陵仙音，而这个法音是周遍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十方世界，那么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佛的法音。所以叫做迦陵仙音遍十方界。那么这个法音周遍到的地方，他方世界有缘的菩萨，他听到佛的这个法音呢、啊，他就知道哦，娑婆世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说法，闻法不容易啊，所以那些菩萨们就来娑婆世界，到舍卫国解孤独园来听佛说法。所以接下去说。恒沙菩萨来去道场，这就是闻因缘集中啊。恒沙，恒是恒河，旧意恒河，新意叫做克切河，翻成中国话叫做天堂来，这是形容恒河的水源来处很高，从大雪山上面流下来的啊。因为它的来源很高啊，所以称它叫做天堂来，就像中国的黄河啊，古人说啊，君不见黄河自水天上来啊，有这个味道啊，你们看到吗？黄河自水来源很高啊，就好像从天上流下来，所以恒河也有这种味道，会成为天堂来。恒河里面的沙很多啊，假定把恒河的沙一粒沙算一位菩萨，像恒河的沙子算尽那么多的菩萨来解孤独园听佛说法，所以叫做恒沙菩萨，就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不一定要拿一粒沙子算一个就是真的那么多了，这只是表示很多，表示很多啊。佛说法经常在恒河流域一带说法，凡是说到数目之多的时候就拿恒河的沙来比啊，这只是说明这个恒河的沙很多啊，不一定要把沙一粒一粒拿去比啊，显示十方世界来去集的菩萨多得不得了，是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来去道场，道场就是舍卫国解孤独园，佛正在说法的地方啊，使众生依佛所说的法来修道，去向于将来成佛的菩提场，所以叫做去道场，去时去集，十方菩萨都来去集到这个地方听佛说法，十方同居会啊，个个学无为啊。大家都到十方，从十方世界来这里听佛说法，那么这是闻因缘集中第二类的菩萨中。那么这些菩萨谁来领导啊？最后一句说，文殊师利而为上首，以文殊菩萨为上首。文殊师利印度话心意叫做曼殊师利，哎，那个药师经啊写的曼殊师利，旧意叫做文殊师利，这只是印度翻音的这个声音重轻而已啦，相同的就是一位菩萨的名号。文殊菩萨他是带果行因的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了，为了要做度化众生影响佛法的这个工作，示现菩萨的身份了啊，那么在十方世界做 啊，扶持佛法的工作。他在菩萨众中表示他是大智啊，智慧第一，所以叫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智慧第一的。当时啊，十方世界来聚集的菩萨，可能文殊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来，所以由文殊来领导十方世界的菩萨而到铁骨土园听佛说法。看看华严经啊，华严经前面开头就说过啊，文殊菩萨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位文殊，那么文殊也是无量无数啊，他是千百亿化身，无处不至，无处不游，所以十方菩萨都以文殊为领导为上首啊。文殊师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或者翻作妙德为妙功德，或者翻作妙首，就是这个首领的首，或者翻作妙吉祥，因为他示现在舍卫国，那么跟佛一样的出现世间，他有十种瑞相，所以叫做妙吉祥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他的出家众的这个菩萨众啊，在当时影响世间跟佛一样出现世间的菩萨，附在声闻里面有两位，就是文殊师利跟弥勒。文殊菩萨他曾示现一个身体降生在印度啊，降生时候有十个瑞相，那么所以在印度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应身，跟佛一样的应身的这个文殊菩萨。而十方世界千百亿化身的菩萨是文殊的，也是无量无边，所以现在这里所说的文殊是十方世界来的啊。那么文殊菩萨领导了这么多菩萨同时到舍卫国铁骨土园，就是接下去啊，为这个楞严经的这个里面啊很重要的一位菩萨啊，在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是贼法眼，贼法眼选择的贼啊，贼法眼啊，后边呢玄二十五圆通啊，佛要他替阿难选出一门给阿难去修行，那么就是请文殊菩萨去选这个圆通给他，选出这个耳根圆通。所以文殊在楞严会上是一个贼法眼，所以这个续分的列宗啊，由文殊为上首，菩萨众有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所以以文殊为上首。经文到此为止啊，通序就是这里所谓的化程序，太虚大师的科判叫做化程序，这个化程序的这个通序的文字啊，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平常就叫做通序，通序对下文的别序讲，也叫做正信序。由这六种成就啊，信闻识足除众啊，以这六种成就来证明是佛所说可信，所以叫做正信序啊。下文别序就叫做发起序啊，就是本经的发起因缘。还有一个名词叫做今后续啊，因为这个通序呀、是佛说法完毕之后，而且是到佛入灭以后，在结集经藏的时候才把这个序分加上去啊，是把当时听众的情况、新闻时主处中六种成就的名称呢，把它排在前面，所以也叫做今后序。后边的法起序、别序也叫做金前序，对今后序就叫做金前序。 为什么叫做金钱虚啊？发起因缘是经还没有说之前就发起了，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没有后边的经文，所以叫做金钱虚。经还没有说之前，先由这个发起因缘发起，所以叫做金钱虚。这里太虚大师的科判呢，就是金虚分的第二，叫做缘起虚。缘起就是发起因缘了，这一部经说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有这个因缘了，所以才有这一部经。假如没有这个因缘发起，这一部经的因缘就不会成就，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来说明这个这一部经的因缘，所以叫做发起虚。太虚大师的科判呢，他只叫做缘起虚，没有再分细科啊，那么通途就叫做别虚。那么按照他的经文内容呢，就是分为两段。第一啊，说明这个阿难尊者示现的因缘啊，第二说明佛说咒救护阿难的因缘啊，所以叫做缘起序啊。开头最先引起这个因缘的是由波斯匿王啊，那么我们顺着经文一段一段了来做说明。十，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为日迎灾，请佛公义，自迎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肩负清源诸大菩萨，承重福佑长者居士，同时泛称度佛来应。佛子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灾主。先说这一段啊，时，我们先说明这个时的时间呢，应当就是在结下安居完毕自知以后的时间，不要看作自知当天啊，自知以后的时间啊，哪一天不得而知啊，也许自知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波斯匿王是舍卫国的国王啊，就前面续分里面啊，经续的这个斯洛伐城啊，斯洛伐就是舍卫国啊，国王的名字叫做波斯匿，波斯匿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圣君啊，殊胜的圣，军队的军啊，这个圣君王就是舍卫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正是波斯匿王的父亲啊，他的父王，他的父亲也是国王啊，那么他父亲去世之后他才继位做国王吗啊，所以他的父王过世的纪念日叫做为日，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为日啊，为了他的已经过世的父王为日，为聚会啊，这一天是他父亲过世的日子啊，不敢说出这个他父亲的名字或者当时的实际去世的情况，说起来他会悲伤，所以叫做忌讳啊。那么以后每年碰到那一天就是纪念日啊，所以叫做忌日，也叫做为日啊。那么那一天就是他的父亲去世的纪念日，他为了要追荐他的亡父的这个去世的这个功德，所以用供斋，因为当时正好佛在世间， 又是正好在他的社会国说法，那么他就碰到这么好的因缘了，佛在这个地方，他就准备了很多素食，很多这个素斋银就是办银办，办了很多斋食啊，来请佛来供养，要请佛跟佛的弟子们比丘众来他的王宫啊，接受他的供养，所以叫做请佛供益啊。公益就是王宫的左右庭啊，左右两翼的翼庭啊，那么是最恭敬的这个表现，在王宫的内庭设宴来供养佛啊。那么他亲身呢恭迎这个释迦牟尼佛，自言如来，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自波斯匿王自身，波斯匿王他自己本身就亲自出来等到释迦牟尼佛来了，他就出来迎接啊，迎接佛到这个内庭区啊，接受他的供养啊，所以叫做自迎如来。而他的供品啊，把世间所有最珍贵啊最好的这个饮食啊都把它办好啊来供佛，所以叫做广设珍馐。这个馐字哈，有些写作十字旁，饮食的食啊，十字旁的馐。而古代哈，这个馐不用十字旁，通用就是那个十字旁的馐啊。这个馐就是表示佳肴了，很好吃的东西，山珍海味，很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个馐就是十字旁的馐相同啊，不要把它看作这个羞涩的羞啊，那就错误了啊。它这个羞就是跟饮食的珍馐是相同的啊，珍是珍贵，馐佳肴，很好吃的东西啊。他准备了很多很多世间的这个很好的山珍海味的饮食，无上味妙味，世间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在饮食上，他准备的饮食世间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叫做无上妙味啊，味是味道，很好的饮食来供养佛。波斯匿王信佛，这个时候他也信佛多年了啊，他的信佛因缘是由他的夫人摩利夫人而引起的啊。摩利夫人先信佛，后来波斯匿王才跟住信佛啊，所以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啊后宫的人呢，对于佛的尊重就先啊有这个成就。那么波斯匿王看到佛的教化这么殊胜，对他的宫人都有很多的好的表现的帮助，所以他就信佛啊。因此他对佛的尊敬非常的尊敬，所以为了要超荐他的父王的名福啊，就是以供佛为目标啊，以这个功德来回向。他不但是请佛跟佛的弟子了，他还要兼着请所有的菩萨众，当时在法源上听众啊他都请来，肩负清源诸大菩萨，肩是肩带啊，肩带，同时也亲自圆请，圆就是请那当时来听经的那些大菩萨，他也请去供养。那么这一天既然是这么好的事情，这个社会城里面有很多人呢，可能对波斯匿王的父王也很尊重，这一天乘这个机会，国王既然设宴供佛，那么城里面的所有的人们，长者呀，居士们，他们也同时啊也在家里设宴，准备一些斋饭了，要供养佛的弟子们啊。所以城中福有长者居士同时饭生，城就是社会城，社会城里面还有很多长者啊，就是地方上很有德望的人呢、啊、居士啊， 后边经文说浩谈名言，清净自居的居士啊，这个不一定是学佛的，现在是成为学佛在家居士的通称啊。在那个时候，普通一般隐居之士啊，都叫做居士。社会城里面很多长者、很多居士，同时啊，也设立很多斋饭呢，要供养僧众，不但供养佛，也供养佛的弟子们，所以叫做同时饭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等待佛来应供，度佛来应度，等待站在哪里等待啊？度就是站立，站在哪里等待佛呀？一门而望啊，等待佛跟所有的比丘僧的佛弟子中都来啊，接受他们的供养，所以希望度佛来应，希望佛来，弟子们都来接受他的供养，所以来应供。这个时候啊，佛一定是要到王宫里面接受供养的，部分的大弟子也到王宫里面去的，那么还有很多比丘或者是菩萨，那么就分到各地方去呀，接受长者居士的供养了。那么这个谁去办这个事情呢？佛就指命这个文殊菩萨，文殊是菩萨中的上首了，佛指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佛就是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说，哎，你去吧，你把那些没有到王宫去的菩萨众，这个都是出家菩萨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正国的阿罗汉的比丘没有到王宫的，就分啊一部分呢，分到城里面接受长者居士的供养，那么大家分散来，让大家都得到有人的供养啊，而使大家心满，得到大家的满愿，使大家的欢喜，所以就使令文殊菩萨啊派这个工作啊。本来佛菩萨他们都有神通啊，他可以千百亿化身，家家都有佛，可是这个时候啊，佛的神通不随便现，以众生没有多大的利益的时候啊，他不会现神通的，所以佛还是用他的本尊，他自己本身亲自到王宫去，部分的1250人的部分比丘阿罗汉跟着佛到王宫去，还有一部分就分派到各地方去应供，还有一些出家菩萨都由文殊菩萨去分派到各地方接受长者居士的供养。那么这是说明啊，解下之后啊，就是前文佛为那些大众啊宣示深奥法缘轻重得为成有之后的事情啊，这是在法缘轻重得为成有之后的事情，而且是闻因缘集的那些菩萨都来了这个时候，所以一定不是解下哪一天，一定不是7月15啊，因为佛还说法说了一段了，这个玄是深奥的这个说法用了多少时间经里没有记载，不得而知啊，也许他说了3-2天也不一定啊啊，所以这个波斯匿王供佛的事情啊，必定是在解下自知以后最起码过了2-3天啊，那么然后啊才举行这个供佛的事情。接下去就是本经的发起因缘，由阿难的因缘发起了，唯有阿难先受别情，缘由未凡，不妨三次，即无上座即阿谢离，途中独归，其日无功。先说这一段，大家都去应供，只有阿难没有去，为什么呢？阿难在事先呢已经接受人家的别请了，为是单独，单单只有阿难尊者，阿难本来是做佛的侍者，平常时 不曾离开佛的。解下之后啊，可能他有他的特殊因缘，有人另外特别请他，而且是在远方不近的地方，当日没有办法回来，远到可能有故业，所以事先接受人家的特别的请求。这个别请啊，可能是有人在解下之后要布施衣服的供养，布施三衣，或者是布施这个饮食，那么他对阿难有特殊的因缘，他只有要请阿难一个人去，而且距离很远，可能是头一天就去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啊，有古代都是徒步啊，回到王舍啊，回到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午的时间，将要到等于现在的时间近十点左右了，是人家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都去应供了，而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返。这个远游啊，不要看作去游玩了啊。不要按照字面上看到这个望文生义，哦，那阿难这么快乐啊，他跑到外边去游山玩水啊，不是这样啦。他这个远游就是到了很远的地方接受人家的供情啊，因为大家去应供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未凡还是回来，大家去应供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回到这个节骨度院，不妨生次，房是急，不急于当时大众的去接受供养的僧团的次序，受派去供养，因为分派大众去供养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所以不能急于当时大众的接受人家的供养，而他出外的时候是单独一个人的，所以下面经文说：既无上座，即欧谢离。上座啊，这是出家人比丘，如果是出家以后十年十下，出家十年以下啊，出家满了十年呢叫做下座，下座位，出家满了二十年呢，受戒满二十年叫做中座位，满了三十年叫做上座位啊。所以这个上座啊，这里只是指没有比阿难更高的阶位的这个比丘跟他一道去。阿谢离是规范师，印度话阿谢离翻成中国话就是规范师啊，就是副师傅了啊，和尚是清教师，是正师傅，阿谢离是规范师啊，是副的师傅。按照佛之出家人的师傅有两位，一位和尚，一位阿谢离，这样子啊，他们弟子学习起来才方便。因为清教师和尚本身不能说，哎，你要怎么样子恭敬我，你要怎么样子对我如何如何，不能说这个话，不方便。那么清这个阿谢离啊，规范师在旁边就是教他，哎，你对和尚应当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子，和尚也可以教弟子说，你对阿谢离如何如何，就很多方便了。所以本来是两位师父，一位正一位副啊，现在都没有这个规矩了。所以啊，几十年前有个地方有个住持方丈和尚在哪里啊，替这个在家弟子受三皈皈依啊，皈依好了，这个在家弟子呆头呆脑不晓得拜师父啊，他拜好了就想要走了，哎，这个师父看到，不对啊，你怎么没有拜师父啊，哎，拜完拜去拜，马上叫他的这个皈依的弟子，来来拜完拜去拜，就说他的佛里佛土啊，你皈依好了没拜师父啊，你想做嘛，拜完拜去拜了，这是原因，就是旁边没有阿谢离，没有阿谢离，如果有阿谢离的话，哎，你现在皈依好了应当要拜师父啊，就先指导他拜皈依师，没有人教他吗？他这个做师傅的又就是你没有人拜我，你的做皈依又没有拜，这个不像话呀，所以只好叫他，哎呀，拜完拜去拜。我不喜欢人拜，我不会说这个话了啊。不过这个是事实，几十年前我就亲自看到的啊。 所以啊，佛的制度非常非常的完美，没有比佛更完美的啊。他教弟子他用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因此之故，有上座有欧谢离，那么就不至于单独归纳。途中独归啊，说明他只有一个人啊。那么其他的道理我们留下次讲啊，小王。